感謝主，我們經過三個多四個星期兒童營，兩個星期大聚集，成人的靈修營，我們今天又回到禮拜堂，在祂的安息聖日，我們一起同心敬拜主。相信今天祷告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多回味啊，回味这几个礼拜来我们所学到的，我们所经历到的，主怎样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在心里面直接向主祷告。我们是欢迎在美国回来的姊妹 Betty， 郑道全姊妹在美国回来，坐在前面红色衫 say a hi， 是啦。我们有两件事的宣布的。第一就是来紧的见证联谊会是星期二晚，是七点至九点钟在九龙富堂举行。头那半个钟头呢，七点至七点半呢，就是有茶点供应，简单的茶点给兄弟姊妹有机会可以交流联谊。跟住七点半钟就开始见证的分享。今次的主题就是经过这么多儿童营啦，成人营啦，两个礼拜的大聚集啦，我们在里面有什么学习，我们怎样找紧基督，除去救我，领受神的恩典，活出一个真是以圣灵而生而行的生命，就让主带领我们分享我们的见证，让彼此得到激励。第二点呢，就是放在祷告里面纪念的，就是温哥华的灵修营呢，在温哥华的主日时间的黄昏呢就开始了。我们和温哥华堂是同一个教会，我们就在祷告之中彼此纪念代祷，让完全福音这个这么大的恩典和这个的真理真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运行不息，直到我们整个教会是可以见证荣耀我们的主的。现在请主日学分班，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罗马书。我们将会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有好几道地方的学习，但我们先读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至到二十七节。请各位打开新约圣经一百七十九版，一百七十九版。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开始，那个标题是上帝的慈爱普及万民。兄弟啊，有一个奥秘的真理，我希望你们知道，免至你们自以为聪明。这个真理是以色列人的顽固不是永远的，只要等到异邦人归向上帝的数目满了，跟住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好像圣经所说，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除去亚国家一切的罪恶。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时，上帝说，这些就是我和他们所立的约。罗马书十一章，我们先从这三节的圣经开始。一开始就说有一个奥秘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我自己读到的，以色列人是不会永远顽梗的，只要等到异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人全家都会得救。我自己思想学习这一句的经文，我们是看到上帝的严厉，也看到上帝的慈爱。 以色列人背弃他的上帝，由上帝初拣选这个民族，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引领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颁布律法，教导他们怎样在地上行事为人，敬畏上帝，排除所有的偶像，然后带他们入到去流奶与蜜之地，迦南之地。主的心意是希望他们这一群人，这十二支派，懂得尊敬他们的上帝，荣耀他们的上帝，会向上帝呼求他们所需要，他们所经历的，被周边所有的异邦人看到，这个上帝颁布给他们的律法诫命，让他们怎样跟其他的人分别出来，分别为圣。而他们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他们呼求他们的上帝，他们的上帝就回应他们，不像得那些外邦人拜那些偶像。希望藉此让很多人都见到这个上帝的伟大，上帝所拣选的子民的蒙恩的蒙福。可惜这些以色列人是背叛的，是背逆的，是随众的，是随俗的。周边有些什么他们又想要，周边拜些什么偶像他们又拜了一份，怕死自己彻底。他们背弃他们的主的教训，后来他们又要求王，主又给他们。经历了三代，由扫罗、大卫至到所罗门，他们这些子民的败坏，由所罗门一个这么满有属天的智慧，上帝赐他智慧前所未有的，但他竟然迷恋他的妃嫔，拜晒他那些妃嫔的偶像，直到上帝的义怒临到，这个王国就分裂了。然后这些人，这些以色列人有没有在他们的分裂里面学到教训呢？他们仍然是依然故我，继续的败坏，主都没有放弃他们，打发了很多先知向他们讲警告的说话，他们那一阵又打回原形，或者他们跟着个皇帝教他们这样做的，有表面又没有实际，到这个皇帝离世之后，他们又打回原形，不停这样的反反复复，直到这个王国分裂了之后，北国就被亚述所灭。而南国有没有又在这里学到教训呢？都是依然故我，继续放纵，继续不当上帝是一回事，心不存敬畏，继续去拜其他的偶像。就算是当上帝容许那些强敌，那些其他的帝国来侵略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是依人的意思，和周边的他们认为的强国去结盟，是靠人，而不是回归认错依从他们的主，直到南国亦都灭亡。但是我们读旧约的先知书，很多时候都会读到的，那些先知又说，哦，将来你会有一个王啊，将来的统治是不一样的，将来这些人会认识上帝的。我们今时今日，我们新约的信徒，尤其是我们看下国际新闻的，我们会说这班以色列人真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这样的？以色列在亡了国之后，很奇妙地在几年之前，1948年， 冇人谂到佢哋可以复国嘅，佢哋复咗国，到而家几十年啦，七十几年啦，佢哋军事力量好强大，有政治，有科技，但系佢哋嘅灵性呢？佢哋有回归信耶稣基督咩？嗰啲我哋有啲肢体啊，佢哋去过以色列去旅行嘅，佢哋话今日喺佢哋嘅国家入边，只系得1% 啊，1% 嘅人系信主耶稣嘅咋，其他嘅都系唔信噶。我自己吓，我以前打工嘅公司都有啲犹太人噶，佢哋咧。他们现在都是犹太教，犹太教都是不信，基督教都是不信，信这个世俗，他们很多都生活，今天生活在美国。这里主所说的，等异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都会归主。以我们的肉眼看，我们觉得很不明白，但是我信主的话，第一，异邦人的数目不会无了期，将有一个期限，我们不知道几时，但是异邦人有个数目，我们是什么人啊？我们就是异邦人咯。当异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都会归主。几时呢？我哋唔知道。我哋眼睇系咪好似好难咁呢？但系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有冇人会评论啊？上帝啊，点解你仲要爱护呢啲人啊？佢哋而家咁样样啊，唔到我哋评论。我哋再留心读下第26节，以色跟住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之后，跟住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好像圣经所写的，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除去雅各家一切的罪。这位救主是谁？出了来没？出咗嚟啦！我哋所相信嘅主耶稣基督，系佢哋唔信啫。佢哋仲喺度等紧，佢哋认为嘅尼赛亚，佢哋只系关心旧约，佢哋唔接纳新约。我哋咧，我讲呢一番说话系主点样对佢哋，主亦都会咁样对我哋。呢个主系不变嘅。当我们持续背逆，持续不肯相信，持续不肯回归的时候，主会这样对我们。但是主同时是很仁慈的，祂给他们经历了这个亡国流放各国。我们也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不是圣经，是历史。从历史里面我们知道这班犹太人怎样受迫害，在二战之中被有系统地的谋杀，死了600多万人。今天如果去那些欧洲的国家游览那些纪念馆啊，或者博物馆啊，仍然都见到很多这些的状态。但是之后主又被他们复了国，一步一步，但是可惜今日以我们的眼睇起上来，仍然好像以色列好像以西结书记载那些一大棚都是枯骨，灵命未有回归。但我们要相信有一天他们会起来。而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读下第11章之前的几段圣经下，我 们读下第十一章第六节，179版第十一章第六节，上帝的拣选是出于恩典，不是根据人的行为。假如根据人的行为，所谓恩典就不是真的恩典。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是恩典，上帝今天拣选我们都是恩典，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是祂的恩典。但是祂所拣选的，祂会亲自成全。但是在拣选这一批人，或者拣选我们这个整体，我们被拣选的里面，有人是会不信。好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曾经经过很多的败坏，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是败坏。因为保罗也都在这几章圣经那里讲过，他说以前先知以利亚，当他去劝那些以色列国阿哈王，他们是拜巴力的，还有那些以色列民回转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觉得他自己很孤单，以为所有人都去拜晒巴力了，但是实情不是。主亲自对先知以利亚说，我留起7000人是没有跪拜过巴力的。所以当我们看今天的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么坏，主会亲自留起属他的人。但是这大群都是拣选的，原来有人会选择离弃主。如果他选择离弃主的话，他就会有不好的结果。但我们要记住，我们今天的被拣选是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然后我们读下第十一节，我问犹太人失足跌倒就完全毁灭了吗？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的过犯拯救就去到异邦人处，使犹太人嫉妒发奋起来，犹太人的过犯给世界带来丰富的福，他们的灵性上的贫乏反而使异邦人富足。这样若犹太人全体都包括在上帝的拯救里面，岂不带来更丰富的福吗？犹太人拒绝上帝，新约的时候耶稣成就救赎的大恩，很多犹太人不肯信。法利赛人当然也不是每个法利赛人都是坏的，但是法利赛人坚持他要守他们认为的规矩，而不肯信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呢，他们因为不肯信恩典，被保罗拣选成为异邦人的使徒，将恩典送出去给外邦人。我们今天都是外邦人，我们都蒙恩。神的恩典不是吝啬的，不是犹太人不要神就收回了。原来这些人拒绝，反为将神的恩典带出异邦人那里。而我们是什么身份呢？我们要留心一下我们这些异邦人。第十六节，或者我们读下第十五节开始，第十一章第十五节，若果以色列人被遗弃，反而使世人成为上帝的朋友，就他们被接纳时，岂不是从死复生吗？所献的身面若是圣洁的，就全团都是圣洁；树根若是圣洁的，就树枝都是圣洁。第十七节，有些橄榄树的树枝被截下来，而野橄榄的树枝被剥上去，你们异邦人就好像野橄榄的树枝，现今分享犹太人丰富的生命。所以你们不要看轻那些好像树枝被截下来的人，你们不过是树枝，怎可以自夸呢？不是你们支持树根， 而是树根支持你们。容许我用我们读完一段，即是我们不是逐个字去解释，大意是什么呢？树根他们是被拣选的，主耶稣基督出自那个根，主耶稣基督是犹太人。但是这些败坏的犹太人，他们不肯认主耶稣基督，他们好像被截下来的树枝那样，当一棵树被截了枝之后，第二些树的枝可以搏上去。而我们这些外邦人，这里所形容的只是野橄榄。当主拣选我们，这个恩典来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好像野橄榄的树枝那样搏上那个树根那里，直到我们可以和我们的主连结，我们可以生长。而当我们可以蒙恩蒙福接在这个树根上面的时候，这里提醒我们的不要自夸。第十九节，你若说树枝被截落为使我得薄上去，二十节，没错没错，本来的福是给他们，但有些人不要啊。于是我们被薄了上去，第二十节，没错，他们被截落因为他们不信。你们能站立因为你们信，但你们不要骄傲，要存住警戒的心。犹太人是原有的树枝，上帝既然没有爱惜他们，你们以为你们上帝会爱惜你们吗？可见上帝的仁慈和严厉，上帝的同时又是仁慈又是严厉的。我们被接上去，我们千万不要自夸，不要诸多批评。是啦，他们以前不爱上帝嘛，你看上帝怎样罚他们，千万不要说这些话。主是既仁慈亦严厉的。你说野橄榄的枝子接了上这棵树那里，蒙恩蒙福，但原来有些接过上去又选择离开的。我们好不好说什么话，是啦，这个人这么差的，抵他啦，这样这样这样，主现在都不爱他了。留心我们这些心态，主一定会继续呼召他。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自高看低人的，我们会不会有主耶稣基督心里面那种柔和谦卑和慈人宽恕去接纳他们呢？会不会以主耶稣基督的心去为他们去代祷呢？还是我们的心是充满自高和批评的呢？要好留心我们的生命，连在这个树干，我们当这个主耶稣基督就是，如果我们想回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葡萄树与它的枝子，我们的心若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心，我们刚才唱的第一首诗，我们不可以贴近天父的心，而我们里面充满了点评，充满了批判，充满了不能饶恕，恐怕下一个被截落的是我们自己。所以这里说我们千万不要自高，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都是罪人一个。我们认识了这个真理之后，我们认罪悔改，主就赦免我们的罪了。我们没有罪的阻隔，我们来寻求得着圣灵，主就用圣灵施洗我们了。我们得个罪赦，得个圣灵施洗，那又怎样？在灵修营同工说是裱在墙上面的那一张奖状吗？之后就得了。我们的生命是怎样连住我们的主，贴近天父心，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样去爱神爱人，以柔和谦卑的心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主，将福音传开呢？这些都是一些很基本的教训，但是是很清楚的。 主的生命是这样去展现恩典和真理，我们的生命也都是这样。第二十二节，可见上帝的仁慈和严厉，对于失足跌倒的人他是严厉的，对于你们他是仁慈的，只要你们继续生活在他的慈爱里，是被他的爱所包围，是被圣灵所浇灌属天的爱、属主的爱去融化我们的硬心的。否则你们亦会被截下来。主的教导是很清楚。至于犹太人，若他们不是长久不信，就可以被恢复到原来的地位上，因为上帝能将他们再驳上去。我们今天呢，或者我们经过那四个礼拜，或者我们根本都没有参与，完全没有经过，但我们的心里面都知道我们软弱，没人会看低我们，因为看低我们就不是符合这里所讲的主的教训。我们只需要我们的心转向主，我们定睛望着主，我们回归主，要再将我们接回上去，恢复原来的地位。那班以色列人，我们读了很多旧约的历史，有时我们读历史，我常时都提我们主学班的同学，不要做评论员，评论这个王差成点，那个人差成点，这些以色列民差成点，做个评论员，做个旁观者，对我们无益的。我们要代入去，我们都会看到原来人性是这么软弱的。但是主这番说话告诉我们什么？他选他们，他就不会丢弃他们。当然那些个别是都要揈甩主的手，自己走了去，叫极都不肯回来的，谁能帮到他？唯有他自己愿意的心回转。但是整体来说，我们的主是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但愿所有人都得救的。就算那些对于以色列民都是这样。我们继续再读一次第二十三节，至于犹太人，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就可以被恢复到原来的地位上，因为上帝能将他们再驳上去。你们异邦人好比被截落来的野橄榄树枝，用不自然的方法被接驳在好橄榄树上。犹太人就好像经过培植的树，上帝将他们由这棵树截落来，然后再驳上原来的树，不是更容易吗？我们不要看死一些人，也都好像我们今天这样，不要看死那些犹太人，不要看死那些仍然是坚守犹太教或者什么教都不信，不肯信。那我们就问一下，哇，犹太教那些守犹太教那些人很紧张犹太那些规矩，旧约那些规矩的，守到足足。那我们在新约都读到那些法利赛人都是这样。但是主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什么？有些法利赛人是有外表没有实际的，他守足那些规矩，但是原来他的心里面没有爱的，没有怜悯的，没有公义的，得个学的。主耶稣骂他们是伪善的。那你说，哦，有些不是的，真是真心想守的，那些是怎样？但是他们不肯信，这个他们眼看不像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救主，没有地位，没有学问，没有出口埋口将那些经文连在他们的衣服上面，形貌容貌潮水，衣着我想都没有他们那么光鲜。 保罗这里怎么说？他说他们是不信，他们守很多的规矩，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读下第十章第一节，我们会读第十章第一节去到第四节。兄弟啊，我甚盼望的同胞能得救。保罗是被差派向异邦人传福音的，但是他的心是很盼望自己的同胞都可以得救，为此事我不停向上帝恳求，我可以证明他们对上帝的确实很热心，但他们的热心不是以真知识做基础。保罗以前叫做扫罗的时候，他都是法利赛人，他都很紧张守规矩，但是他说他们的不是真知识，他是回转过来的，他现在有真知识做基础。真知识是什么？原来新约是进入一个恩典时代，得救是本乎恩，恩着信，是恩信称义。信什么开始啊？先信这个主耶稣基督，就是被差派的来拯救我们的尼赛亚，他的钉身十字架献上他自己成为代罪的羔羊，这个救赎的大恩让我们每一个愿意谦卑来到相信，跟着就依他的教导去认罪悔改的，我们罪必得赦免，无论我们以前坏成点差成点。第三节，十章第三节，他们不明白上帝的意，是想立自己的意。因信称义，这个义不是自己的义啊。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大家不用看了，我讲个意思给大家听，那里很清楚的记载，将来来拯救我们的救主，他的名叫做什么？耶和华的义。主耶稣基督有个名叫做耶和华的义。当我们因为信而被称义的时候，是主耶稣基督的义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不是我们靠自己去做好事所行的自义。但是当我们一信，信了之后，主的教导、主的带领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度，于是我们就会由心而发，甘心情愿的依住主的足迹行他所行的，就变了行在真理里面了，是一种很自然、一种很轻省的，而不是要管住自己整一大串的 checklist，我这样做得，那样不做得，做这样 OK， 做那样不 OK， 然后用自己的想法去无限扩张主耶稣的真理的原则，去加一点、加一划、加一撇，这个又要做，那个又不准做，将自己困在法利赛人那种的僵硬里面。我们继续读下去，他们不明白上帝的义，想立自己的义，没有顺服上帝的义。其实基督已经结束律法的功效，使一切信他的人成为义人。什么叫结束律法的功效？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的，第三章加拉太书说，设立律法，设立律法，在旷野上设立律法去规范那些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如果是要行错，依了那些外邦人的习俗、随众、随俗，拜埋他们的偶像，想求自己的福气，就依世俗的方法去做事情，不懂得敬畏上帝。于是在他们蒙昧无知，还是孩子的时候，不懂得那么多分辨的时候，主给了很多规矩他们，叫他们依着来行，就不至于死了，就可以得生了。但是这些律法的基础不是基于信的，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就说， 律法的基础不是本于信的。那大家是不是问，那我们是不是不洗手啊？刚才我讲了，当我们真心相信我们的主，接纳他的救恩，他的灵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那种的由心而发甘心情愿不是逼出来的。信是有信心的行为的，不会口讲信而心没有依据信真理的教导去行事的。所以个分别就在这里。我们再读一次第十章第四节，其实基督已经结束律法的功效，使一切信他的人成为义人。所以那些谨守犹太教或者是我们说新约那些法利赛人，当他真的有个心去敬畏神的，不是那些虚伪的法利赛人，只是靠守规例来到赚取恩典吗？刚才我们读过了，靠我自己赚回来的不叫做恩典。但当我真心相信的时候，是不想让我们的天父不开心，所以自不然是不想做他不欢喜的事，而且是自不然会想做他欢喜的事。这个奇妙的转变，这个这么奇妙的改变，大家一定经历过，尤其是那些成年人才信主的。我们在世界那里大，我们经历很多这个世界的习俗习惯，以世界的方式去为自己谋求福祉，有时并不违反真理，有时是踩了线，甚至乎是违反真理。当我们一来到学习这个完全福音，认识哇认罪悔改，原来那个罪债可以被赦免的，一对照圣经，我们又看到自己以前那些不好的地方，甚至乎是污秽的地方，原来跟从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常时都可以洁净我的，圣灵在我的心里面常时都可以提醒我的，亮光可以光照我的，而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应许的，哇，那些应许是直至到我们去到永生的，我们感恩，我们经历罪赦，我们经历圣灵施洗，我们经历圣灵真理的灵怎样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慢慢开始明白圣经，我们看到自己的不配，越是不配越不敢手指指指他人，越谦卑在主的里面。我们继续读回第十一章后面第二十八节，十一章第二十八节，犹太人拒绝福音，成为上帝的敌人，结果使你们异邦人得益。但是由于上帝的选择，又根据上帝对众族长的应许，对犹太十二支派众族长的应许，犹太人仍然是上帝的朋友，因为上帝的选召和恩典是从来不改变的。上帝是严厉，但是同时都是恩慈的。他怎样揀过那些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今天坏成这样差成这样，主丢弃他们啊，仍然是记得他们的。对我们今天这些野橄榄的枝子接在这棵树上的，我们又怎样啊？我们可能一时有软弱，甚至乎好像被截了下来般，主继续给机会我们的。愿我们一听到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上帝对我们的爱，祂的恩慈，上帝的选召和恩典是从不改变的。祂这样对那些以色列人都会这样对我们，让我们心里面读到这些一切的时候，无限的感恩，感谢主的伟大，不要再眼红，为什么那些以色列人这么差，主你拣选他们啊，停止 这些这样无知的说话了。又或者停止那个说话，就是我这样守真理，我信了主这么久，我这样服侍主啊，为什么你拣选这个过去这么败坏的人啊，竟然你将你的恩典赐给他啊，停止了，恐怕将来就是这些这样的不忿的思念，是不忿谁啊？不忿那个人吗？是不忿我们上帝的恩慈啊。主耶稣讲过一个天国的比喻啊，个天国的比喻讲什么？葡萄园的园主要找葡萄园的工人，他出去找在外面流离浪荡那些，朝早九点找了一批入来做工，讲好他的工价，过一阵又出去找一批，过一阵又出去找一批，差不多临收工了，出去还见到那些很可怜啊，全日都没有工作啊，流离浪荡啊，什么原因呢？我们不知道啊，总之是没有人会眷顾他们啊，没有工作啊，主找他们进去，做了一个钟头就收工了，主就将后来那些就将工价给他一文钱，那些一早入来的就眼红，主你这么不公道的，我在这里辛苦了这么久，我又是得一文钱，他又得一文钱的，这个是天国的比喻，天国的比喻是让我们更加认识我们的主和他的国，先求神的国，让我们大家都来认识这个国的主人是怎样的脾性，让我们都来认识这个国的国度里面的法则。于是这个比喻跟着就说，后者将为先，先者将为后，那个后入来的没有人要的了，没有人眷顾啊，主怜悯他，主给他，接纳他，入来做一个钟头工得那个恩典，我相信他满心感恩啊，那些入了去做耐了的，不是觉得我一早就不用受了，没有那么高的 anxiety, 没有那么高的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一早就觉得我有着落的了，竟然眼红那些，完全没有那个原主的心，完全没有分享到天父的心，完全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同样的比喻我们都读到，那个父亲有两个仔，大家都熟悉，我们又不特别讲了，那个浪子不是很曳，要分身家出去败晒，做很多不好的事，他收尾识错回来，父亲远远望到他就揽着他接纳他，用最好的庆祝他的回归，个大仔呢，个大仔去投诉个父亲，投诉个父亲，点样投诉他啊？我咁辛苦为你做工，你几时劏过一只羊仔嚟俾我同我嘅朋友庆祝啊？嫉妒、眼红，有冇呢个慈爱父亲嗰个心啊？冇，并冇天父心。有冇主耶稣基督？佢话我嚟系要拯救罪人噶。嗰啲法利赛人批评佢，话佢走去同啲罪人食饭。啲法利赛人成日嘅心态就系、是、我比你圣洁啊，你唔好黐埋我度啊。我哋今日咧，但愿我哋唔好咁愚蠢，喺末世嘅时候，我哋被呢啲愚蠢所迷惑。我哋二十八节继续读落去。犹太人拒绝福音，成为上帝的敌人，结果使你们异邦人得益。犹太人那时候他们很自负的，他们认为我们耶路撒冷很威水的，我们有个很漂亮的所罗门王建的很威王的圣殿的。当主要摒弃他们的时候，主怎么说？我任得他们被掳掠，依笪地我任得外邦人来践踏，这个圣殿因我的名而献的，我任得 他被拆散。任凭，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得着完全福音，我们经历过罪赦圣灵施洗，我们要切切实实的谦卑，柔和谦卑，依圣灵而生，依圣灵而行，不要有半点自高。但是由于上帝的拣选，又根据上帝对族长的应许，犹太人仍然是上帝的朋友。上帝今天都当我们朋友，不等于我们十全十美，慈诚爱索，他没有剪断，他今天对那些犹太人是一样。因为上帝的选召和恩典是从来不改变的。你们以前你们异邦人不顺从上帝，现今犹太人的不信服，你们反而得到上帝的经书。同样因为你们得经书，犹太人现今不信服，等他们由于你们得经书而得到上帝的经书。上帝使全人类被困在不信服中，是想对他们显示经书。第三十三节，上帝丰富的恩典、智慧和知识真是深奥，谁能解释他的决定？谁能探测他的道路呢？好像圣经说，谁知道主的心意？谁能帮助他出主意呢？谁先给过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物的存在是本于他，由于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上帝，直到永远。愿我们好谦卑，看见自己的卑微，不要将自己和他人比较。我们行错了五十步，就笑那个行错了一百步的。愿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地上生活的人，我们的软弱，我们谦卑来到我们的主面前，蒙祂的恩惠，得祂的怜悯，直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合而见祂。我们地上的生命，我们就是要求圣灵将主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懂得去爱。我们要求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敬畏主的人，懂得去追求明白主的心意。这里在第三十四节，他说圣经说，谁知道主的心意呢？谁能帮他出主意呢？让我们不要扮演上帝，成日以自己的批判的眼光去评论圣经人物，这些最容易发生的，去批判旧约人物。我们要的是在他生命的软弱里面对照到自己，看到自己原来都可以 不例外的，都会这样跌倒的。所以我们在那方面就要特别警醒啊。而哪个是很明晰上帝的心意呢？圣灵咯。圣灵监察万事，他明白上帝的心意。有时我们软弱到我们的祷告，我说我们为自己祷告，哎，我自己都差到自己都不懂怎样为自己祷告。我们来告诉主听，主啊，我愿意不依我自己的心意了，我愿意归向你，依你的心意啊。但你的心意，我的愚昧让我明晰好少啊。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帮我祷告。圣灵用言语不能表达的叹息，依上帝的心意为我们来到祷告。我们身边所爱的人很多很多，我们很欲紧他，今天未接纳主，劝又不听，饿得多他又反弹，怎么呢？我们怎样呢？我们来代祷，我们的心又很难过。 我哋话俾主听，主啊，我唔识啊，我连点样为佢祷告我都唔识啊。求圣灵你嚟 take over， 你嚟帮助。求圣灵你依天父嘅心意，用言语不能表达嘅叹息嚟献上，我愿意为佢哋嘅祷告系依主你嘅心意而祷告嘅。我哋祷告完咗，我哋就一心相信圣灵既然是依天父的心意来代祷，主必定答应，但是未必是依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想望、我们希望的事情这样发生的时间表，但是我们要信啊，因为我们的信我们就交托到，我们这样交托，我们的心就得安舒。所以主耶稣说负他的轭啦，他的轭是轻省的，主心的柔和谦卑，让我们在这个罗马书第十一章有很多方面的学习，我们从中得着主的提醒、主的帮助。我们再读一次第十一章第六节，上帝的拣选是出于恩典，不是根据人的行为，假如是根据人的行为，所谓恩典就不是真恩典。完全福音的恩典是让我们活得轻省，生命是活得丰盛，但是我们里面有没有批判啊？有没有不能饶恕啊？有没有仇恨啊？有没有充满埋怨啊？有没有看人不顺眼啊？若果有，快点来亲近主啦！主要将这些重担挪开啊，要将他的爱来到填满我们的心啊，要亲自教导我们啊，让我们的耳朵受教啊，我们的舌头讲出来的说话就是受教的舌头，安慰到、扶助到有需要的人啊。然之后我们不看重我们自己的成绩啊，不是因为靠我们讲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们要撒种，我们要淋赖，但是让它生长的是上帝啊。你说生命是多舒服、多舒畅呢？让我们真的可以这样来到享受主的同在、主的恩、主的福同我们一起。现在请唱赞美诗，然后我们请 Betty 郑道全姊妹为我们领讨散会。
慈悲人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给我能够平安回到来跟大家的兄弟姊妹一起来敬拜你。神啊，你的恩典实在是比我们很大，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听到你的仆人讲出的话语，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白白地施赐给我们。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做错或者不听话，但是你是爱我们，但你亦都是公义的主。我们求神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时时都是知道我们要怎样谦卑，有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行在主你的道中，知道我们要怎样来到跟着你的脚步来行走。我们要知道你的恩典是白白地施赐给我们，你不希望 一个小子沉沦，你希望众人都得救，但是求神你俾我哋就藉住圣灵嚟到做一切合乎你旨意嘅事情，亦都系将你嘅福音嚟到广传出去，更加系彰显你嘅荣耀，而俾我哋所做嘅合乎你嘅旨意。感恩嘅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诚心所愿。